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我们如何管理钱财，也是福乐人生不可缺少的内容。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征光师母讲解，欢迎你连续来收听。
所以这种 money market 是一种，但是利回收报酬率最低的是 money market， 再高一点点的就是债券，债券就是 bond。债券有很多种，有国家的债券，有私人公司的债券，啊，待会也会提到，还有短期债券、长期债券、中期的债券。那通常是国家的债券呢，当然是，除非国家倒闭，否则是很安全的。那因此，所有债券利息最低的是国家债券。那私人公司的债券一定比国家高的哈，没有一个私人公司他发债券的时候说，美国财政部他打伊拉克战争，他要借多少钱？我借几兆哎，好，他给你5%，我公司开债券给你3%，谁买你的？买国家不会倒，买你的公司有可能你会倒，所以你一定要比国家债券要高嘛。那因此 bond 这种债券利息越高的公司是越烂的。原则很简单，就是你不出这个价码，别人不要借钱给你的公司啊，这个债可能捞不回来啊。所以最烂的就叫做垃圾债券，你听过这个名词吗？1980年代有些人就是炒这种垃圾债券大赚，因为垃圾就没人要啊，有人把垃圾变黄金呢，可是赚的是头几个人，后面就亏了一大堆，很多人去买垃圾债券，结果真的买到垃圾。可是刚开头他们炒的人呢，他才变成千万富翁，那当然会被关了20年。所以垃圾债券就是那个公司的债务的信用是很低很低的，所以被人当垃圾一样的。但是你敢买吗？就风险很高嘛。啊，但他可能 promise 给你很高的利润，但这个 promise 这个应许可能都没有兑现的。所以相对来讲，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公司叫做 high yield bond， 就是高利息的 bond， 那种 high yield bond的公司发公司的那个债券的公司，通常就是信用比较差的，他不用 high yield bond， 没有人要买他的 bond。 那很有信用的绝对不会垮的，联邦5%，我5.2%，多了0.2%，那有些人也买啊，就冲着0.2%啊。再来一种呢，就是股票类的共同基金。 OK，谈到这个的时候呢，就要开始给大家一点 common sense。 那上次也提到这个所谓长期投资短期投资的问题。 OK， 我们现在说股票，因为跟股票市场共同基金跟股票有关，股票呢会有这个 fluctuation 哈，升啊降，所以这个是用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有 Dow Jones 啊， Dow Jones 是一种股票指数嘛哈，从1926到公元2000年，这中间总共有将近75年，每一年从年头到年尾，那一年的股票的 Dow Jones Index 从年尾到年头是涨了是跌了，所以红色就是亏，蓝色就是赚，所以你看有跌有涨，有跌有涨有涨，对不对？但当然你看起来大概3/4是涨的，所以股票来投资来讲，基本上涨的机会多，亏的机会少，但是仍然有1/4的机会会亏的，也有亏到这么多的，亏到40%，那就是整个 market 哈，我们说就叫做 bear market 熊市，嘟掉到这个，所有的股票平均掉40%，有一个一年份，当那个时候就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华尔街每一天平均20-100个人跳楼，在华尔街爆爆，那跳下来都是千万亿万富翁。因为股票这样的跌法简直是要命，而且不是跌一年，你看它连续4年，所以1929年前后是美国大萧条的时候，这个一次，然后当然后来又有一次，那还有一年，这个大概是1980几年，那一年是大概是一天之内美国股票跌20%，那是美国第一次碰到这种状况，20%。不过那次其实 部分是市场不好，另外一部分原因是那时候电脑刚刚被引用进来，所以那一次股票跌的原因是电脑刚刚装上去，然后呢他们有些电脑太聪明了，太聪明了也跟太笨的是一线之间的，他们有些电脑连线就是说，譬如说哈，因为股票进出很快，这资讯来不及了，所以他就是资讯里面，譬如说哎，有一类的股票一小时之内啪啪啪跌了5%，然后呢他就自动发出一个信息，全卖，你知道吧，就刚好那股票这电脑，因为以前没有电脑连线，要靠这个交易员啊打电话啦，通知哎你要不要卖啊什么的，这个消息来来去去就不是那么样，大家都电脑连线以后，忽然间有一个股票有个变动，不知道怎么搞的掉了5%，然后所有的电脑系统自动通知他的客户全部清售，啪，一天之间所有的东西都卖了，让你看砰一天掉下去了。对，后来现在电脑就改善了，从那之后就很少出现这种现象了，现在电脑比较聪明一点，就哎掉了，哎你先卖一点看看，或者再看看里面的，所以不会像以前傻傻的嘛，就是一个动作来马上就是这样啊。所以以前那一次是第一次电脑开始用在这种交易上，结果那一次呢，这个设计就是比较简单的设计，就没想那一次是误打误撞就搞成整个纽约这个股票市场崩溃。但是那个崩溃当然后遗症心理的因素很影响很大嘛，所以就垮了一阵，不过还好没多太久。那你注意看哈，所以四分之一是亏，四分之三是赚，而且亏的时间都比较短，你看到没有，它很少连续很多年，这个是经济大萧条不算，以后是最多2年，当时1年第2年就上去了，而且通常小亏大赚，就这年亏了亏过头了嘣就上去了，所以第2年就一涨就涨个30%，所以常常有这种现象，亏第2年就跌。那有些涨得慢一点的，所以他们平均是说 bear market 就是熊市大概会出现平均是12个月，然后大概是短的话6个月，长的话18个月就回到牛市，所以它是一个 cycle， 下市场下也上来啊。那如果你做中程或长期投资的话呢，如果用5年来算，5年的意思就是说，假如我公元2000年，我现在算的就是我公元2000年，从1996到2000年5年的来算，它得到这个值在这里。所以你看，如果5年算的话呢，哦，几乎大部分都是赚的，1/10是亏的，唯一的亏的就是经济大萧条那个时候，其他的话只有亏2次。那如果你用10年来算，除了经济大萧条那一次以外，钱不赚，你懂吧？所以长期投资是最好的投资。那你要炒短线的话呢，你就跟着这个红的跟蓝的上上下下啦，一红下来，哦，惨了，信心软弱，求主怜悯，然后一上去说，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你每天跟他讲起来。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你顶多是大乐小乐而已。所以你做10年投资的话呢，这个问题都比较小，甚至你放在这里都忘记它掉下去多少了，或起来多少了，反正你放长一点下去都上去了，而且你看还蛮平均的，尤其过去这20年啊，1980年到2000年，你看平均都在这里。平均是什么？每一年15%，全部股票平均每一年增值15%，那就是说你放在这里投资，每一年净赚15%。如果你用长期投资的话，所以这种共同基金你可以做短期出入，但是通常下一次我会提到，就是说未雨绸缪啊，什么东西，做退休资金的时候，或者说儿女教育基金的时候，这都是要10多年以后、20年以后的。共同基金有这个好处。少部分的钱你要急用，我说你马上可以兑现的，但否则其他你都是用长期的投资，你放下去好了，这一年掉下去没关系的，还会回来的啊。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待会这个表里面就会提到有一些不同类的基金，它有一些增长率是不太一样的OK。 然后共同基金指数的变动，这边有很多的颜色你会看不清楚，不过基本上这个表里面我列了一些哈，一种叫做 growth 的意思是我们通常中文翻译成成长型的基金，在这个表的中间有一个 growth index 就是一个这一类型的股票，可能有700-800个公司的股票， 都属于这一类，它放在一起，然后做一个联动指数，就好像 Dow Jones， Dow Jones 是把所有股票市场的股票，根据公司的股票额，比如这个公司有十亿美金的股票，另外一个公司只有300万，那根据这个权重比例嘛，就十亿，然后涨还是跌，这个300万的涨还是跌，这样算嘛 ，lump sum 在一起那叫 Dow Jones。那如果你把它分类，这一类这一类的话，那 growth 是其中一类。growth 这一类的股票呢，像我这边写到，就是说它的 annual return， 它这个是从1980到2000年20年 ，growth 类呢20年平均每一年增加14.3%。那第二种是 stock index， 那就像 Dow Jones 全部的14，所以它这个比它高一点点。还有一种类别的股票叫做 growth and index， income 的低一点点。growth and income 的意思是，待会会提到哈，有一种的股票，有一种公司的股票是这样哈，每一年它都要结算今年赚或赔，赚了以后钱怎么分，这有差别的哈。有的公司每一年发红利，赚多少我多少股，每个人分多少钱，所以每一股都要看现金的红利的。这种类的公司的股票就叫做 income 类的，你会拿到 cash。 有的公司呢，他从来不给你钱了，他就再回到自己公司里去了，那他就配股，所以因此他有红利要分给股东，这是一定的，谁都跑不掉。但是有两种分法，一种是给现金的，一种是配股的。比如说平均100股配1.5股，所以我本来100股后来变成101.5股，可是年终他没有给我一毛现款啊，懂吗？这种类的就叫做，这种类的呢叫做 grow。 grow 类的股票是通常比较喜欢配股，而不喜欢给你现金的啊。那那种公司它配股的意思就是说，它所有赚的钱它可能是在投资一个工厂了怎么样，所以它没有现款给你，它用掉了，可用掉因为公司资产增加了，所以叫配股给你的。那配现金的人就是说，他赚的钱他没有再投资，没有做什么，所以他就拿到现款了给你了，所以每个人拿现金。那因此这种 income 类的，他可能总的比较少，但是他有现金，这种适合什么呢？通常就是 retirement。 我75岁了，我拿这个的话，他现金给我，我可以再存筹资，我也可以拿来花了嘛，懂吗？所以因此 income 类有一种类别。那还有一种 global， 就是国际的啊，所以国际的是如何？还有一种 growth， 里面一种叫 aggressive， 就是说比较愿意冒险的。所以愿意冒险的，可是它可能涨跌的时候可能会高一点、低一点，但是它20年下来以后，它不见得比这种还高，因为风险嘛，大起大落，一拉平以后，结果可能反而不见得怎么样。还有一种叫 balance 的股，就是把股票的跟债券的。不一定是50%对50%，总而言之混了一些债券。那债券利息比较低，但是稳定。比如说债券5%的话，那通常它的大高低利可能会从8%掉到3%，但是不会负的，债券没有负的啊，所以它是比较稳定。所以在那种 bear market 熊市的时候，有些人就转去买债券。债券就是说它掉不会怎么掉，那个其他的股票可能一跌就还倒贴了。那这种 balance 的基金，它就是整个基金买的公司的当中有买债券有买股票，两个混在一块，它叫做 balance。 那个的缺点就是总的回收利润比较低，但是大起大落的时候呢，它不会起伏那么厉害，所以看个人的喜好，或者说你考虑什么。那还有一种 international，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形啊。OK， 讲完这个我就回到这个表来讲了哈。好，我刚说有一种叫 growth， 一种叫 value， 就是你买共同基金的时候，很多公司提供说我有多少种基金，像我常常买的，待会我会提到，我买的是 Vanguard 这家公司，不过我不是 Vanguard 的推销员哈，所以我没有收他的 commission 哦。不过这家我蛮喜欢的，是全世界第二大的，第一大可能是 Fidelity 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它是第二大的，它的全部资产，全美国如果用国家来算，全美国大概除了前3名以外， 他的全部资产比台湾全国的资产多五倍，大家都有，所以他全公司的资产买五个台湾都有，所以你看多少钱，当然都不是自己的钱，都是你给他的，他替你经营管理的钱嘛，所以在他里面都是跑来跑去的钱，哇，几十兆，不知道多少钱，我都搞不清楚，很多钱的。但是 Vanguard 的一个好处，待会我会提到，它的操作费用，就是说你的付管理费是所有我所知道 Vanguard 所有的共同基金公司最低的，它平均是0.25%以下，大部分的公司是1%-1.25%。那如果是退休基金，你管它20年的话呢，你看20年乘以1.25%，它就拿你多少管理费？那0.25%乘以20年。一年差1%，20年就拿掉我20%的钱了，所以这个差很多，这 Vanguard 管理费特别少。不过呢，他们也提供很多宝贵的资料，所以我除了上课，除了这学习以外，这种公司三不五时就给我这个，给我这个，给我这个，我家里这种几十本。当然，师父每次看我看来看这个时候，就说。不看圣经，当然我说圣经也看了哈，对，圣经多看一点，这个稍微要看一看嘛，对，不然怎么上课呢？好，你就看到共同基金的公司会告诉你，有些它叫做 value， 有些叫 growth。那简单说起来是这样，growth 的这种的基金，大部分是属于是。他喜欢把每年的盈余变成配股的，变成配股的。当然，喜欢变成配股的意思，并不代表他从来不发现金股利的。不会，不会，不会，他有时候还是会发的。但是一般来讲，这个公司的 policy， 每公司有不同的 policy。他喜欢自己内部再投资、再扩充，因此他配你现金的机会就少一点。有的公司讲明了，他是这样子的。另外一种 value 的公司呢，它是喜欢发现金股利的，因此它可以把这种公司跟我们分开。那这两种基金，因为它选的公司可能表现好不好，不见得这个一定比那个好，那个比这个好，不一定。所以这个比较就是说，好，这两类的股票来比赛啊，因为这个公司可能代表300家，那个代表500家，然后每一年比赛哪一年哪一种的股票表现比较好。它这个就是从1976到这个25年的比较，然后这种浅色的是 value， 它赢了，然后这种深色的是 growth， 它赢了，然后这个高度就是它那年是多少。那很可能，譬如说这一年，这个 growth fund 它大概得到27%，那么 value 输了，它多少？可能 value 输了25%。通常这两个的差别就在1%-2%而已，啊。上都一起上，下都一起下的，啊，所以差别不大，只是哪一个比哪一个好而已。那你这样看下来，基本上的印象是各一半，各一半，这个好那个好。那真正要选择的话呢，是这样子的。我的建议是这样，这两种东西都有它的好处。一种情形在这里，你买共同基金，当你赚的钱的时候，你需要缴税的。除非你是放在那个 retirement， 就是退休基金，那就是延税延后缴税，否则会当成你的其他收入的。如果你的收入扣掉税以后，扣掉税以后看你的收入多少了，所以美国的税法大概是讲就是如果扣掉税以后所谓的 adjustable gross income AGI gross income， 那它那里面的缴税呢，通常是这样，低一点是15%，再下来是28%，再来是31%的样子哈。那所以，通常一般的人，大概你那个扣掉以后，大概我记得是6万多还是多少，你可能到30%左右。你买这种 value 的，他会发现金给你，发现金给你，你就当成那年额外收入。那通常你的正常收入已经它是累进税的嘛，超过多少付多少，所以30%几不是你全部收入乘以30%，它是扣掉免税额以外，其他从15%算一部分，那这个再超过部分就28%，再多就31%了哈。所以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平均在10万左右，扣掉税你大概有6-7万的， 缴税的时候六七万的，你大概上面加一毛一块钱，你都要收31%的税的。你用 value 就会吃亏了，因为他用现金股利给你，一抽来就抽到1块钱就抽到3毛了。那如果用 growth 的话呢？它因为是配股，你的票面值还是增加的，可是 IRS 不能抽税，因为我没卖这个基金以前，跟没卖股票以前，没有兑现以前，你不能抽我税。这只是票面值增加，你不能抽我税。可是现金股利一给你以后，他当成现款进来了，他马上就抽你税。所以联邦政府是看这个，所以买哦，到哪去了？OK， 因此你买这个跟买这个，一方面，你这个基金是放在退休的那种基金，或者放在一般的基金。一般基金是每一年要缴税的话呢，那如果尤其你的收入比较高的话呢，你可能买 growth 比买 value 好。他，你赚的钱马上抽你税的机会少，除非你要卖。你一卖，他会说你当时多少钱买，现在多少钱卖，这个前后盈亏，他就开始收你税了。但那要到你卖才开始抽你税，而不是，因为你平常有的时候你卖的话，比如说你卖了这个钱，可能去买房子或者是做什么做什么，你有用处，因此要抽税，那就抽呗。知道我一，比如说我一卖了10万块钱的基金，我10万块钱进来，他当年假如说要抽我，好，抽1万好了，我有10万的现金，给1万就给1万吗？我还有9万可以用吗？那平常的时候是我涨了，可是我现金没进口袋里哦。他一抽我税，不是抽我3000块，我得额外掏腰包付3000块税啊，懂我意思吗？所以看你的基金是放在那种退休啊那种是延税到你退休才要付的金，那你不管它，你 value growth 都可以。但如果是放在你其他的基金，是赚了多少当年就要缴税的话，那你尽量是买这种，不要买这种，因为买这种的话呢，增值，可是那一年你不要缴税，除非你卖了，你的卖，因为我有现款进来，我要付款现款进来来缴税，我也没问题。平常的时候是它涨了，可是我并没有银行的现金增加很多，所以一年我缴税缴多缴好几千块的话呢，你可能整年的那一年的预算你就乱了，就额外要付个几千块钱的利息，除非变成为了付利息你还得卖基金去付利息，那还不更麻烦了吗？啊，所以因此这两个意思在这里。好，我简单讲一下这个表，让你们大概了解怎么去读。那当然各基金公司可能有不同的资料你可以拿到的哈。所以我这个表是这样哈，从上而下就是从回收利润或者报酬率最低的开始排起来。第一行的是叫做 money market， 当这个 money market 的这个回收利润是根据 Vanguard 这个公司的，只让你大概知道它的情形是怎么样。2007年12月31号的结论，所以2007年这一年它的 money market 平均是 5.17， 那大概如果你是存银行的 CD 定期存款，大概是4.5上下，4.2、4.3，不会比它高的。那两年就2.99超3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年有上有下。那现在来讲，我就说，去年5点几，那现在最多3点几了，因为联邦都已经掉了1.75%的利率，那 money market 一定也跟着掉，所以今年可能就剩3点多，还在降的话，可能连2点几了。所以为什么过去5年平均只有3的原因，就是有高有低。那10年就稍微好一点点。那最后一行的 expense。那就是平均在 Vanguard 公司，你买这个基金，他要抽你多少的这个，所以每一年的操作费用，啊，它是0.24%。但我说一般的公司高的话，可以到1点几%，啊，就待会最后一行我提到手续费用有好多种的算法。那么 Bond 我用 Index 来算，有短期的、中期的跟长期的。不过基本上你会看见，短期的 bond 它的一年份，你会发现一年份它的收入比长期的高，可是10年份长期的比短期的高。你看到这个债券哈，基本上是这样，债券有两个原则，一个就是短期长期。短期的话呢，通常它受到利润的变动，利率的变动影响比较小。 长期的会比较有大的变动，但是长期的投资呢，长期的会比较长一点。所以像譬如说，而且它是跷跷板的情况，联邦利率一降，债券就上去了。原因很简单，它联邦利率一降，定期存款就降了 ，money market 也降了。那因此，公司它答应给你多少的那个债券利息，那是固定的，所以这是相对比。银行存款利率降低 ，bond， 所以本来银行假如说有五，公司也说五左右，它一定的哈。那这样的话，公司债券就不太有吸引力，反正都是五，那银行比较有保证。等到它这一降，他觉得哎，这边只有3%，这边还有五，这边亏了，所以大家抢过来去跑去买债券，所以供需的问题，债券就上去了。虽然公司只保证给你5%，可是在你买来买去，我买来买去当中，就额外增加一个需求，所以会跳到10%的。所以债券虽然只有几%的利息，但事实上每一年份高的可以到10%几。所以今年2008年，如果没猜错的话，所有的债券，尤其是长期的，很可能会超过10%的利润。可是联邦利率一上，它马上就嘣就掉下去了，它这也掉了，这2%-3%也有的啊。所以这个是这样的情形，它跟这个银行联邦的利率跟债券两个是呈反方向运动，利率下降，债券上升；利率上升，债券就下降。那长期跟短期的，就是说，如果是利率在变动的时候，变动最大的是长期的，短期的变动比较小，因为短期它有时候只有一两年而已，所以这个变动只能这一两年比。那如果10年都这样的话，它当然预测就会差别很大。再来一种，因此它有一种叫做 total bond， total bond 的话就是把长短中期通通放在一起，也有一个平均利息，然后那个 beta value 哈，像这个来讲哈，如果用债券来做对比，所有的债券加起来叫做 1.0， 用它做基准，然后再来看短期的跟长期的，你就发现短期的 beta 是 0.57， 就是相对比较稳定。那换句话说，因为联邦利率一降，这个全部的 bond 假如说增加20%的价值，那这个短期的呢就会20%的增值，再乘以0.57，就它只增加了11%几。但是长期债券的贝塔1.81，就是全部的棒扎20%的时候呢，长期的棒增加36%增值。但是如果倒过来跌的时候，它也是乘以1.8倍，懂我意思吗？大起大落，所以长期的棒大起大落。短期的棒呢就比较平稳，涨不涨那么多，跌也不跌那么多，所以这个贝塔。但是这只是债券对债券的贝塔，债券不跟股票对比的，所以这个贝塔 value 一定有个一啊，一看它做什么基准。债券是用一个全部的债券。再来就是股票类，股票类的话呢，譬如它有 large cap、 small cap， cap 是资本额 capital， large capital 像譬如说 IBM 这种公司，或者 General Electric、 GM 汽车公司，它那个公司的资产都可能有好几兆，叫 large capital。 那中小企业呢就叫做 small capital， 还有 intermediate capital， 就是公司的大小。然后他们的一年份他们赚多少，五年份赚多少，十年份赚多少等等之类的啊。那因此股票类的时候，通常这个大的我们叫做500，是全美国最大的500家公司，这个东西当 1.0 的话，是用最股票类的 beta 怎么算，就是用500大做基准，然后所有的股票类的基金跟它比，是变动比它大比它小，用这样做决定。所以因此呢，500大的是100的话呢，你就发现小的 small cap、 small capital 这种中小企业呢比它稳定一点，就0.88嘛。那我说刚刚有 value 跟 growth， 就是这种两种的对比的话呢， value 的大概是0.89， growth 1.11， 就是说以这个来说呢，变动值 growth 的大起大落比500的还要大一点，那 value 的相对稳定一点。那 value 的缺点， value 的好处是稳定一点， value 的缺点就是它发很多现金股利，所以你缴税要缴多一点，有这个缺点。 但是如果是放在你的退休基金就比较没有问题。然后 balanced， 那你看哈 ，balanced 也是跟五百大做对比的，五百大是100 1.0 的话呢 ，balanced 0.6， 相当稳定。所以因此它的回收利润，你看到 balanced 会比其他几类的可能稍微低一点，但不见得一定低，因为 growth fund 10年才 5.12， 它 6.41 还比它好呢，但是稳定，但是稳定，特别应付这个大起大落的时候。然后有些特别类的 Vanguard 里面有几个特别的，譬如 Energy 是专门对水电瓦斯啊石油公司的，那这个当然你知道现在汽油一直涨，所以呢你看去年它赚了37%，十年赚了18.6%。所以如果你要做长期投资的话呢，有几个可以考虑，我下面列了四个哈。我自己投资的是 healthcare、最近在考虑 energy 要不要摆进去一点，因为看这个油的话呢只会上不会下了，一直涨，一直涨到没油为止，所以呢长期投资来讲它一定上的哈。那 healthcare 呢一定越来越老，所以 healthcare 一定涨价的。但是贵重金属呢那就不一定了，所以贵重金属它有像去年涨得很多，但是如果你仔细看它过去长期的话呢，贵重金属好久一段了，黄金有20年左右没涨过了，那个20年你就几乎是死水一滩，可是去年一整年所涨的比它过去20年涨得还多，这是有点大起大落。所以贵重金属我不是认为很好。那房地产去年很惨，前年好的要死，所以你看去年 real estate 房地产去年一整年亏了16%，今年还不知道亏多少，但是它10年居然还有10%，表示什么呢？前年大赚，然后10年一摊下去，哎，还可以，可是呢大起大落，你的心脏要很强才可以受得了，所以我也不是很赞成这个。那这个其他也有一个 beta value， 我没有查出来，没有摆进去哈。那 healthcare 你可以发现它0.57，相当稳定。所以为什么用 healthcare？ 就是说长期的来说，回收利润不错，相对稳定，这我喜欢它的原因。energy 呢会有点相对的大起大落，不过0.81还可以了。那相对的长期利润不错，所以你可以分散一些专门的投资。那么你看它的所有 operation 的 cost 就 expand 0.25%。那这个 Vanguard 这个公司操作费特别低，它有一个做法是这样，它到一个程度哈，它不收人了，因为你委托他买的话，你一钱给他，他就必须要帮你买股票嘛。买多了，那你知道股票是这样的，每买一笔卖一笔就要付证券公司的付手续费嘛，所以那个 operation cost 不会零的，就是说他要付给纽约证券那个交易市场的钱嘛，所以买卖越多那个钱就越多，他就尽量少买少卖。还有各种方法，其中有一种就是说我最近这段时间不收任何的投资了，不然钱都涌进来的话还得了，他就一直被迫要去买，那操作费就很高，所以他有这个办法啊，所以这个选公司的时候也是值得考虑的。那下面还列了三个 international， 一个是全部 international 的 index， 然后还有亚洲的，还有一个是欧洲的。那么他这个就是用全部的 international 当做 1.0， 所以亚太太平洋地区的你会发现变动比全世界的国际的变动大一点，欧洲相对稳定一点的，相对稳定一点。但是当然哪边好哪边坏也是你看情形。我现在是把一部分的投资放到 international， 因为美国的有一些经济上的状况，我觉得美国整体的健康不是太好，所以我拿一些部分到国际，不过美国大概是占的比较多一点，所以你可以分散一些不同的考虑的投资。最后两个讲完就好了。手续费用就是说共同基金通常分两种收的手续费，第一种叫做佣金，佣金呢通常它叫做 commission， 或者有时候他们自己的术语叫做 load， 然后这个 load 一种叫做 front end， 一个叫做 back end 的 load， 我中文翻译成前金后金。前金后金呢在台湾用起来这是不太好的意思， 那是要贿赂，贿赂你的时候，事情没办成，先付前金，办成了再付后金。那其实意思就是说，那买股票也是这样，你先付一个叫做 front end， 就先付佣金，他帮你买股票什么东西。那有的公司是买完了以后，他在后面收钱，譬如说在你买卖的时候收钱或什么的，叫做 front end 或者 back end 的 load。有一些基金公司是这样子的，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是 no load， 他不收佣金的。那我的建议是，你尽量找 no load。为什么？付佣金的话，你付完佣金，他当然以后中间不再收你 operation cost， 他不收那个了啊，一次收完了。但是你买了以后，你就得长期跟他有客户关系服务，对不对？而且你每加一个投资，他就每一次都加给你。每一笔钱都给你收一个load的，他不是说我到公司一登记付了一笔钱，从此以后我再投资的没有了，不是每一笔投资他都收一部分的佣金的。所以呢，现在这么多基金公司的话，不值得买这种有load。可是有些公司不收load，不收佣金，但是收管理费，管理费是每一年收的，管理费的学问就很大了，高的话呢，有的时候收一两个 percent， 1.25%， 平均是 1.25%， 有的高的两 percent， 低的有超过 0.2%， 像 Vanguard 通常是 0.2 到 0.25， 是属于所有基金公司在最低的，你可以去比较。那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选择 Vanguard， 而且它一般来讲都评语还不错。那最后一个提醒到就是说，因为这些共同基金在投资的时候会有利润，利润会付税。所以付税的时候你要考虑到怎么样。所以如果收入45000，45000是已经扣掉所有该扣掉的，叫做 taxable income， 要缴税的收入在45000以上的话呢，联邦税 28%， 麻州的州税 5%， 加起来你就跑不掉 33%。 那个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个税的问题了。那因此如果你要投资，我的建议是优先次序是这样，第一优先的，你所有要投资的钱，第一优先是下一次会讲到那个 IRA， 就是退休基金。有任何的钱要投资，先把退休基金的投资先摆进去，但那个联邦有规定上限的哈。我们这种就是半老的，给我们 baby boomer 规定的，50岁以上，我一个人可以5000。夫妇两个1万，这个可以在我扣税的时候可以扣掉的，就我先不缴税的哈。那你们的话，其他人大概是4000块吧，我不记得不错的话。那因此你 IRA 放多少，通常你就放他们规定那个嘛，再多那部分你还是要缴税，所以没有什么利益要放在 IRA， 因为 IRA 一放进去是不能拿的哦，一拿要罚款的。所以你去拿摆进去超过联邦规定减税的那个东西干嘛呀？摆进去拿不出来，缺乏变动性嘛，对。所以你大概就只拿那个。那因此譬如说你们一个人可以4000，一家打了8000，如果你有8000块以下的投资，第一优先放在退休基金，放在这里面了，做长期投资。你有超过8000块的投资，才是这个完了之后再投资平常的，那个就是要缴税的。IRA 是不缴税的，所以先放在不缴税的，然后剩下才去摆在要缴税的。那当然下一次在未雨绸缪那一刻，我会花一点点时间讲到教育基金，有一个529 529，这是美国规定给儿女存备一个储款可以做教育基金用的话，那是另外一种。那个的话呢，是先缴税才存的，不过存进去529的是里面所有赚的钱不缴税，摆进去的钱要缴税，懂我意思吗？ IRA 退休基金的算法是一个人4000，两个人8000，这一笔钱你一旦摆进去的，你的缴税表里面可以从你的收入中扣除，不当作要缴税收入的 IRA 的存款扣掉的，但是529的不能扣的，你还是得先缴，但是存进去以后赚的钱不缴税，那是529，那下次会再讲。所以总而言之，你要考虑到税的问题， 然后那个，那我刚刚也讲过了，这个共同基这种，那这个下次这是下次再看的哈，就是缴税 IRA 的，你扣税跟不扣税，这个最后20年投资会差很多的，啊，所以这个是下次再谈到这个未雨绸缪啦，这些其他事情我们会再讲到这些东西。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帮助带领我们能够知道在金钱上如何做好神的管家，求主来教导我们，也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